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美国官员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用导弹袭击了该国南部海域的一艘货船，造成三名船员遇难。这个是自该组织袭击红海商船以来所造成的首宗死亡事件。据称，当地时间礼拜三上午，胡塞武装向途经也门南部亚丁湾的一艘散货船真正信心号发射了一枚反舰弹道导弹。该货船悬挂东加勒比海岛国巴巴多斯的国旗，船上有20名船员，包括一名印度人、4名越南人和15名菲律宾人。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导弹击中了这艘船，包括多个国籍的船员报告说，有3人死亡，至少4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船只严重受损。胡塞武装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打击是准确的，真正信心号是一艘美国船，但记录显示该船由真正信心航运公司拥有，注册地址在利比利亚，由一家希腊公司运营。礼拜三，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出席半年度美国国会听证会。他表示，美联储有望在2024年减息，但需要看到对通胀回落到 2% 目标更有信心时才可以减息。一月份强劲的通胀和就业数据并未改变美联储今年稍后是适当时候减息的预期，但鲍威尔强调，美联储官员希望看到有更多证据表明通胀正在放缓。鲍威尔说，美联储官员需要对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更有信心才会决定减息。他说，我们并不是在寻求比以往更好的通胀数据，我们是在寻找更多这样的数据。鲍威尔说，近期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意味着美联储可以谨慎深思熟虑地考虑减息。鲍威尔的讲法符合市场此前预期，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有 80% 的可能性在6月份减息。在他的国会听证会后，美债价格盘中转升，收益率回落，美股高开。礼拜四，两名埃及官员说，由于哈马斯坚持将结束战争的要求纳入议程，加沙停火谈判陷入僵局。此前，美国、卡塔尔和埃及花了几个礼拜时间试图造成一项为期6个礼拜的停火协议，其中包括哈马斯释放扣押在加沙的约40名以色列人质，以换取被以色列囚禁的巴勒斯坦人。埃及官员说，哈马斯已经接受该提议作为第一阶段的进程，但希望承诺最终实现更永久的停火。以色列公开拒绝了这一要求，称打算在停火后恢复进攻，最终目标是摧毁哈马斯。距离3月11日开始的穆斯林斋戒月还有几日，两名埃及官员说，谈判人员还向哈马斯和以色列施压，希望双方可以软化立场。援助组织表示，由于以色列对加沙的近乎全面封锁，加上持续的战斗，目前几乎无法向加沙大部分地区运送物资。礼拜三，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批评说，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在退出共和党总统初选后没有支持川普，这个违背了他先前的承诺。克里礼拜三在退选演讲中说，现在要靠唐纳德川普赢得我们党内外那些不支持他的人的选票了，我希望他这样做。同克里不同，作为共和党排名第二的候选人，德桑蒂斯在宣布退选的同时就正式为他的对手川普背书。德桑蒂斯在接受保守派媒体 Newsmax 采访时批评了克里的做法，并指出，作为共和党总统初选候选人，克里当初曾经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签署过保证书，承诺将支持共和党最终提名人。克里不单止签署了保证，而且还在去年8月举行的一场初选辩论中举手赞同这一要求，但是最近几个月克里试图收回承诺。 礼拜日在接受 MBC 新闻台采访时，他告诉主持人知，他当初签署保证书是无奈之举，目的是为了登上辩论舞台。礼拜三，美国司法部表示，一名谷歌前华裔软件工程师被控与两家中国公司秘密合作，窃取谷歌的人工智能商业机密。38岁的中国公民丁林威在加州 Newark 市被捕，他被控四项联邦商业机密盗窃罪，每项罪名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根据起诉书，谷歌在2019年聘用了丁林威担任软件工程师，他的职责包括开发部署在谷歌超级计算机数据中心的软件。受雇佣关系影响，丁林威被授予权限可以访问谷歌超级计算数据中心的机密信息。起诉书指控丁林威在2022年5月21日开始私自将存储在谷歌内部网络中的商业机密上传到他的个人谷歌云端账户。到2023年5月2号，他已经上传了500几个文件的机密信息。丁林威涉嫌窃取的技术包括谷歌先进超级计算机数据中心的机构模块。此外，起诉书仲指控丁林威在无告知谷歌的情况下，秘密加入了两家中国科技公司。
礼拜四，瑞典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几十年的中立，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参加了在美国国务院正式向北约递交加入书的仪式。同一日，克里斯特松计划访问白宫，还在夜晚作为拜登总统的嘉宾，参加拜登对国会发表的国情咨询演讲。拜登在一项声明中说，俄罗斯总统普京2022年入侵乌克兰，他以为他能够削弱欧洲还分裂北约，但相反，2022年5月，瑞典和芬兰这两个有精干军队的国家作出历史性的决定，申请成为北约正式的成员国。拜登说，随着瑞典今日的加入，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坚定和充满活力。预计拜登在对国会发表演讲时，将提到瑞典加入北约的决定，仲呼吁共和党议员批准对乌克兰追加600亿美元的援助。礼拜三，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警告说，中国产品可能会大量涌入美国电动车市场。美国深表关注之前几个礼拜拜登政府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调查中国汽车国安风险。格兰霍姆在 Exos 举办的一个活动上发出了上述警告，他说，我们见到太阳能产业出现了这种情况，市场出现了泛滥，还补充说，北京正投资大量资金，为的是在汽车行业大行其道。他说，因为我们需要明白，比大家能承担得起购买电动汽车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亦可以保证我们国家的安全。格兰霍姆还提到，如果电动汽车是在美国制造，还通过通货膨胀削减法案提供激励措施，还可以减低价钱，美国正试图通过通货膨胀削减法案来促进国内电动车供应链。如果电动汽车的电池组件是由来自中国、伊朗、北韩和俄罗斯等，令人担心的外国公司制造或组装就没有资格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礼拜四，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澳洲和越南两国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目前两国领袖的年度会议聚焦矿产议题，以促进供应链多元化，还减低对中国的依赖。阿尔巴尼斯在首都坎培拉的记者会上说，澳越关系今日提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俾两国成为彼此重大伙伴之一。越南官方通讯社礼拜四就报道说，两国之间的政治互相不断提升，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 据越南的政府说，阿尔巴尼斯和正在访问澳洲的越南总理范明正当日亦见证了双方签订12份合同文件，作为领域包括能源、矿产、农业、银行及金融业。澳洲是关键矿产的主要生产国，这些矿产用在由智能手机到汽车的各种产品，而越南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矿藏，有望代替来自中国的供应链。礼拜四，标普全球警告说，如果中国经济复苏持续疲弱，该评级机构可能会下调中国的信用评级。据路透社报道，标普分析师陈锦荣在一次网络研讨会上表示，目前标普的 A 加稳定信用评级考虑中国经济会有改善这个因素，但如果中国经济迟迟无发生改善，还超出该评级机构目前所认为的时期，那标普可能唯有下调其评级，这个意味着可能会有负面的评级行动。他补充说，如果中国经济反弹需要比原计划更多的刺激措施，那负面评级行动的理由就会加强，因为中国债务会增加得更快。标普的竞争对手穆迪已经在去年12月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稳定调为负面。该机构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累累，中国的财政、经济和机构实力面临广泛风险。礼拜四，特斯拉宣布退出澳洲主要的汽车行业协会 FCAI， 仲辞去该协会的董事会成员职务，指责该组织在政府擬議的燃油效率标准和汽车价格的潜在影响问题上误导消费者。FCAI 是包括全球主要汽车品牌在内的行业组织。特斯拉在一封致 FCAI 的信中表示，这个是澳洲最大的汽车行业机构，多次提出明确不实的说法。特斯拉表示，他已经要求澳洲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调查 FCAI 可能存在的问题。直到最近，澳洲除了俄罗斯之外，唯一没有推出燃油效率标准的发达国家，但 FCAI 礼拜三表示，澳洲政府计划由2025年1月1号起实施一项燃油效率标准，该标准具有极其激进的目标和严厉的惩罚措施，还会在短期的时间内生效。 FCAI 表示，这个可能会对整个行业造成重大干扰，令到消费者选择减少和价格上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